天上的父，真是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啊！真是就像早晨的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啊，就随时就可能离开了。但是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看到永生的盼望。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到来啊，我们会不会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与你已经有连接。啊，会进入到永恒啊！不管今生的年岁长或短啊，那永远的生命是不会失去的啊！全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所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与父神的连接啊，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恩典，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让我们得以能够与主来连接啊，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人生啊每一天的不测。我们感谢你啊，是你的信实广大，我们要称颂你啊，我们要投靠你，只是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啊，看到在末后的年日啊，你已经确定，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掌管啊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你不仅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掌王权，在耶路撒冷，你要在全地做君王啊，掌管这宇宙，掌管这世界。主啊，这是我们啊，在你的里面是安全的啊，是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世界不明白，也是世界夺不去的。让我们的信心啊，紧紧的抓住你，紧紧的依靠你来度过每一日啊，把今天就恭敬交托仰望，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撒迦利亚书第14章。那这一段呢，再一次继续的哈，接续12章、13章呢，显明末后要发生的事。它分成4个段落啊，1节到7节讲到最后一场的世界大战，在阿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哈，在战争的结尾时候呢，主耶稣基督亲自在橄榄山降临啊，这个照着当初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哈。天使告诉当时的人所说的那样，他怎样这样去啊，他也照样会回来啊。就是讲到这里所提到的哈，他再次降临在橄榄山，因为当初他升天的时候就是在橄榄山上哈。这是1到7节，那从8节到第11节哈，讲到这个在千禧年国度当中，耶路撒冷城蒙福哈，被高举哈，高过那个全地的一个景况哈，有这个生命的河水流出来。以西结书里面已经记载了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是呼应前面所提到的哈，再次提到有生命的河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12节到15节好像又是闪回哈，又是提到那场的征战当中发生的事情哈，是在千禧年之前。啊，神是如何消灭这些敌人的？啊，是，降下灾殃，并且使他们自相残杀。啊，讲了一些的征战的细节。16节到最后，又回到这个千禧年国度当中，万国万民都要回来啊，敬拜主啊。在第3个小段落当中提到一些地名啊，这些地方在哪里呢？啊，这个加巴是在耶路撒冷北边。临门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说这些地方呢都要向这个亚拉巴啊，亚拉巴是在这里啊，亚拉巴是代表这个平原啊，所以在这场大战之后呢，迦南地的地形要发生改变啊。你看这个加巴和临门其实都是在高地上面，但是呢，经过这场大战哈，主耶稣基督亲自在橄榄山降临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应许之地的地形地貌会发生改变哈，耶路撒冷当时现在并不是很高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将来呢，耶路撒冷要被突出，这个地方呢依然是居在高位啊，而且我们读以西结书知道哈，这个圣殿是建在山顶上，然后在圣殿的南坡产生一个新的城市啊，叫耶和华的居所啊，是跟这里的描述是。连在一起的哈，贾巴和临门将来要变成平原。 然后呢，耶路撒冷城被突出出来啊。那读末后要发生的事情啊，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提前的预备，能够提前的这个看见啊，也知道将来有一天哈，耶和华会在全地，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做主掌王权哈。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啊，我们今天是有福的啊，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今天就生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啊，不用等到将来啊。那这些的经文呢哈，再一次来 confirm 啊。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好，十四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啊！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个场战争呢，在第十二章已经描述过了啊。那里大家记得哈，用三个比喻啊，耶路撒冷城的以色列人。像这个使列国喝醉的杯，像一块重石，还像火把一样啊！但显然这场仗呢，打起来是非常的惨烈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得胜呢，也不是轻而易举哈啊，一下子就取得的哈。它中间是有来来回回的，这个时候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哈，已经靠近最后的这个战争的阶段了哈，就是城必被攻取啊。他们好像也是被要被打败一样啊，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居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扔在城中啊，这个是很危急的情况，城已经被攻破了，一半的人已经被掳走了啊，那中间还有一半哈、啊、还留在城中还没逃出去哈、啊，你就想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危急的啊，他们可能随时就被消灭掉了。但就在这时候呢，他说仍在城中不致减除啊。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啊。所以这个征战就结果啊，就在第十二章已经提到了啊，这个会使他们昏醉的杯啊，这个石头会落下啊，砸伤他们，砸成重伤，而且这个火把，以色列人像火把一样啊。把他们都烧毁啊！怎么发生的呢？这里面就讲到耶稣的降临啊。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啊！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着亚撒啊，这是可能是当时发生了一场地震啊，后面讲了哈，这个提到这个乌西亚年间的人啊，有一场大地震啊，那这个他们应该是记得哈、啊，他们历史上所发生的事。那这一次呢，是更厉害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耶稣基督亲自降临，造成了这场地震啊，也是引起后面这个迦南地这个地形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这场地震，有的地方升高。有的地方下降哈，但这次呢是为了让以色列人逃跑。当初还记得哈，在红海面前，以色列人也是哈，被逼到这个海边，后面有追兵，前面是大海拦着，无路可逃。那这个时候神呢就使红海分开，那这一次呢是使山分开啊，橄榄山拦在那里哈，以色列人没有地方逃走的时候，山被裂开了哈，他们有一条路逃走啊，这是在最后一刻。神的显现哈，那是怎么打败仇敌的呢？十二节有更多的细节的描写哈。到十二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必是这样啊，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啊，就像电影的这个特写镜头一样啊，让我们看到这些的细节啊，知道说。神一出手啊，当初这个亚述帝国的十八万五千人，一夜之间哈、啊，天使就灭掉了哈、啊。神一出手啊，不用什么特别的武器哈、啊，人站在那里的时候，正在打仗的时候，哇，这个人就没了，就消化掉了哈、啊。这是神的这个作为哈、啊。而且呢，神不光使他们的这个人这样，他们的牲畜也是这样哈、啊。第十五节，那临到马匹、骆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 而且他们彼此相杀哈、啊，这是第十三节描述的哈、啊。所以经过这场征战之后啊，那日第六节哈、啊，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啊。这是什么意思哈、啊？三光啊，日月星啊，全都退缩，因为神出现啊，主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他的光要胜过这一切的光。所以不需要这些光来照亮啊，神亲自啊那个真光显现啊，超过这一切自然的光哈、啊。之后呢，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以西结是给我们描述一条河啊，从圣殿流出来，朝东流，一直流到死海啊。这里告诉我们，不光有朝东流的河水，而且有朝西的河水。两边都流到大海啊，一边是流到地中海，一边是流到死海啊，带来这个生命，带来这个改变，带来这个赐福啊。十节我们刚才看地图了哈、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提高啊，成为圣殿所在的地方。那到了第十六节和二十一节哈、啊，就描述在这个千禧年国度当中哈、啊，万国万民都来敬拜这个耶和华。来敬拜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亲自在耶路撒冷做王啊！如果不来呢，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啊！这个包括埃及，包括列国啊，他们如果不到耶路撒冷来聚集，所以这不是永恒的国度哈、啊。所以这里面人还是在地上有肉体的生活，有自己的选择哈、啊，他们要选择来敬拜神啊！所以这应该是指千禧年的国度啊，这不是指永恒的国度啊，而且这里面有圣殿的存在，在最后一节哈、啊，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代表不信的哈 啊那些的人，万国万民归向神啊，所以这是很多的细节是只有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才提到的哈 啊其他的经文都没有提到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信息，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哈、啊，在末后的那一段时间。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我是在这里再思想一件事，就是神启示的时间啊，把第十四章放到整个撒迦利亚书全本书的这个顺序来讲哈、啊，它是在圣殿建成之后啊，圣殿建成当中啊，是第一章到第八章的经文，重点是鼓励他们要专心去建圣殿啊。如果那个时候把末世的信息给他们看呢？哇，他们一看这个将来要发生大战，耶路撒冷城要被毁，圣殿大概怎样也不知道，他们可能也就说干嘛还要重建圣殿呢？啊，建了这个圣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个时候哈、啊，到主后七十年啊，这个圣殿就被毁了哈、啊。但是那个时候神没有让他们看那么远，只是让他们看到哈、啊，那连着几个的这个特别的意象啊，实际上看到。神在掌权呢、啊、鼓励他们，给他们力量，专心做他们当做的事、啊、忠心的去做、这个所罗巴伯手拿铅陀建殿的时候，上帝看着就喜悦，而且上帝会保证他们一定要成就的、啊、那个时候是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那当圣殿建成之后，你看从这个第九章以后、啊、就开始给他们看到更多的东西，当他们专心忠心做成一件事之后呢，神再让他们看更远的事情啊，神不是一下子把整个的 picture 都给我们看，所以这是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要有信心啊。这个我们想都知道，我们想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清楚，神不是这样做事的啊。神带领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啊，一段时间我们需要知道什么，神就会让我们知道的。我们求，我们祷告，如果神还没有显明，我们就耐心等待啊，不一定强求。不一定非要知道，非要知道的话对我们不一定是最好的，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神让我们看到一步我们就跟着去走一步就好。当初门徒跟随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第一个呼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就够了。他们就撇下网啊，撇下船啊，撇下家人就跟耶稣。那跟耶稣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难处，所以神是一步一步带领他们，一点一点把新的东西展现给他们，让他们认出他是基督，然后再 开始跟他们启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如果一开始就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看，他们可能连这个第一步踏出的勇气都没有了啊。所以神最知道啊，神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信靠他啊，跟随他啊。发生的事情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呢，我们要抓住他啊，紧紧的跟随他啊。时候到了，神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发生，而且将来到底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在思想的啊，从这个时间的顺序，上帝很了解哈，到最后了才让他们看到哈，末日将要发生这么残酷的战争，但是呢，最终神的掌权不改变啊，他要使这个国度降临啊，他要做全地的主，全地的王啊，这是第九节啊，必做全地的王。
终于读完撒迦利亚书了，很丰富哦。刚刚牧师已经提了很多重要的点。这一章就是讲弥赛亚的国度来了，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在末后的世代，以色列国会被很多国家围攻。我们读那个启示录十九章那边开始讲，而且被打得很惨，城中一半的人被掳去。那个时候主耶稣和他的天军从天而降，他用口中的气就把他那个敌军 打败了。在启示录十九章，耶和华做全地的主，全地的王，在第九节啊，他的名是独一无二 ，His name alone， 他的名字也是独一无二的。那种情景啊，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因为世界上的不信者永远是反对神的，但是那一天当主再回来的时候，击败列国，建立弥赛亚国度，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圣经的预言很奇妙，橄榄山这个词啊出现了很多次，从新约一直到旧约。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那边，当主耶稣从橄榄山上升的时候，两位天使就跟那个站在那边观看的使徒说，他怎么上去还怎么下来。结果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第四节就讲，那一天他要在橄榄山他是上降落，然后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可能是地震，橄榄山又裂开两半，一半向北一半向南，就东到西之间就成一个很大的山谷，所以以色列百姓可以从那边逃出去了这个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他再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宇宙的现象，日月星辰都无光了，因为他自己就是光，这个很容易懂然后活水，刚刚牧师也讲了，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讲到活水，启示录二十二章后来也讲到，在新天新地也有一个活水，这都容易懂了。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准备那一天来到？就我们要怎么面对那一天来？我们是不是在其中？那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按照历史的进展。七年大战之前我们应该被提了，但是七年之内发生很多大灾难，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带领他的教会一同回到地上，加上很多天使一同击败列国，地上才有弥赛亚国度建立，进入 千年国度。所以问题是，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这个世代该怎么做？刚刚牧师讲过，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经过很多学习的功课，试炼也好，苦难也好，甚至生病也好，我们的信心是摆在哪里？因为我们圣经上说，我们是 神的儿女，而且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非常尊贵的身份，而且我们有儿子的名分，这个是不信神的人很难想象。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到永恒里面去，那个是跟神一直在一起，而且跟他一同作王，在千年国度里面就开始了。之后千年国王撒旦被无理坑里面放出来，然后受到审判之后，我们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那是与跟他一同掌王权。这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确信我们的信仰，当那天来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提，还是我们 left behind？ 如果我们真正神的儿女，我们这个信心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在地上好好行事为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讲了一个盼望，以色列在末后的时代被列国围攻，被打败得很惨，因为世界上的恶势力永远不容忍神的势力存在，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神的应许永远成立，当年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是以色列是他的选民，所以他必要替他们负责到底。这个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懂得这个约的重要性。神跟我们也立了一个约，他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流的宝血给我们立生命的永约，永远有效。这是我们的一种盼望，一种鼓励，而且一种确信。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到我们那个永恒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就是等那一天来。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是讲到当以色列百姓在最后的世代里面被欺负的时候，神出来做主。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预言，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是世界上什么样的情况。主耶稣亲自降临了，日月星的光都不算数了，因为他是世界的光，很期待那一天。我觉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很有福啊，我们现在可以读旧约，可以读新约，你只要一读下去，你就知道神的应许，他的盼望何等珍贵，何等可靠，活在他旨意里面是何等有福。这让我们在地上好好做他喜欢的儿女，不管我们的现在的生活生命是怎么样，永远有盼望。
读撒迦利亚十四章也很紧张也很欣慰。一开始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一开始，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还没有到，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为什么呢？财被夺了，被抢了，就在你面前就分了，那你看着你心里头是很难过的样子。但是第二节马上说，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只有最后一节，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好像前面的一切说的都很可怕，只有最后一句话，剩下的民不被减除。但是呢，当时那个景况 我觉得是很不好过的。我开始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都要来了，干嘛还要使你的名受这么大的苦？但是这是让神的选民要真正的认识神。我是觉得彼得前书曾谈过，人要受苦，受苦就和罪脱离。当时我还记得华梅问，为什么人受苦就和罪脱离呢？牧师回答说，因为人要有受苦的心智。这个受苦的心智不是我做错了去受苦，而是我坚定我的信仰，为我的主而受苦。我们有了这个心智以后，我们就有真正的盼望。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觉得读这第一节第二节就使我们看见神的选民最后还要经过熬炼，经过受苦，看你的信仰是不是能够坚定到最后。因为紧接着第三节第四节，耶和华要出去征战，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马上就来了，就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坚定下来。我觉得第三节第四节啊，给我一个就是一个大神级的感觉。当时天旋地震，为什么呢？神降临了，是驾云降临的，地呢震动了，哦呦，山都裂开了。我觉得作为神的选民来说，如果他读过这一段，他知道当时神为他开出路了，而不是说地震来了我们吓得乱跑，不晓得往哪儿去。再有一句话，就是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圣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接着第十节说，耶路撒冷必任人居高位。神要做王，在哪里做？在地上，神选中的地方是耶路撒冷。独一无二的王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不管怎么攻，你全世界的人都来攻，他必人居高位。这一句话我特别记得，就是读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当时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有点不懂，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怎么个流法？这就是万民来朝拜我们的神，真是流，可以像水流一样，都流归这山。耶路撒冷要超过诸山，高过万里。我查了一下，这个耶路撒冷才700多个米，是吧？并不是很高的山，怎么可能高过万里？神在最后的时候，那就要使耶路撒冷超过诸山。诗篇125篇也说了，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这一句话不是一句空头的话，到时候所有的都要改变。所以我觉得刚才牧师和长老提到，做神的儿女要受苦，但是我们的盼望在心里，叫我们笃定在任何的苦难中 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万民都流归这个山。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一定要坚定敬畏我们的神，真正也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能够被我们的这个坚定的信心所吸引所感染，这是我们当做的。所以到最后啊，谁都要来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要来朝拜真神。你不朝拜，没有雨降给你，雨是生活必需品。这个说的很明显，就是说你一定要认识这位万王之王。另外的话，关于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以前真的有点读不懂，这个是怎么会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些列国，什么眼眶干瘪，肉就消磨，舌头也溃烂，那个牲畜也都遭殃。我觉得以前我就觉得哎呀好难想象，怎么一下就变成这样了。但是经过这一次疫情，我一下就理解了，神就是这么厉害。你看一个疫情来了，全世界波及，大家戴着口罩不说，还不敢上街。你得了这个病以后，你被这个病毒小的你根本看不见，病毒抓住以后，哗一下人就没了，就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预言，神真正让我们看见这一切在他手中掌握，神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现在我完全理解，我觉得圣经上的话我们要坚信，不单坚信，我们还要告诉别人，我们周围的人要坚信，这不是一句笑话，这是真实的。
看到大家在分享的时候，这个章节越来越清楚，看到这个地方说你的财物，第一节里面说你的财物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这个神也允许在这个财务，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些财务的话，当被抢掠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撤出我们的心，到底是是在神的身上，还是注重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还是自我中心的时候，这些财务被抢掠的时候，也就是世界的，他觉得世界的末日。但是我们的财务我们已经都奉献给神了。我们只是神的管家的时候，神允许他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有他的旨意。那因为这个是神的，神让他发生的话，一定是神可能有什么作为在中间，我们不理解，我们只要就是凭着信心知道，就是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做什么事情，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坏的事情，咒诅的事情，这些东西都只是要洁净我们，让我们不会被这个辖制住。所以他这个地方有讲到，就是说最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个灾难一会在我们的周围发生，我们的朋友也会发生，还有那些别人看起来好像是咒诅的事情呢，有时候也会在我们的周围发生。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些咒诅除掉呢？当我们全心向神的时候，我们被洁净念净的时候，这一些罪就不再辖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着这个我们前面的路一个一个的，就看到神的作为在我们前面开路，把这些咒诅挪走，把这一些这些让人分心的这些事情挪走，因为我们的神开始替我们抵挡，我们只要就是平心静气的来享受，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 我也同意那个童阿姨讲的那个那个第十二节那个地方哈，我以前也是觉得看不懂哈，但是这个疫情来哈，我的朋友他染了疫情，他的一个第一次的那个 COVID-19 的那个疫情，他中奖了，第二次变种了，他又中奖了，然后这两次的中奖的时候，他说他的人就是觉得就是连呼吸都困难，然后根本力量弱到根本无法就是无法呼吸，就是 弱到讲话都没办法讲话，非常的无力感、哦、然后他从这个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哦、这种脚都根本没办法站立的这种经历中间、哦、很想跟弟兄姐妹们分讲什么，但是就是根本就讲不出来的那种程度，后来神怜悯他，他度过了，然后就回到团契来。以前有的时候就是太多的事情把他已经分就是把他分散到别的事，别的注意到别的事，一天到晚他说他一天到晚就想要赚钱，但是这一次疫情的时候把他拉回来，他又回到团契来，又开始见证，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说这个疫情事实上别在人看来是好像是灾难、哦、但是我们神的儿女的话就是把我们拉回来、哦、为什么神允许刀剑在我们身上，神允许这些财务损失，这些东西都是要让我们拉回来，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只要是靠着别的事情为乐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无力感会越来越强，但是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征战，我们整个的境况就是会改变、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也是只有神的作为、哦、他才会吸引人有感恩的心、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他说所有来攻击这些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来敬拜大君王。当我们在这个灾难中间存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哦、所以 这些又是这么的实际、哦、当碰到大灾难，神允许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仍然存活，我们就才能够产生这种感恩的心、哦、那我们希望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有感恩的，紧紧的依靠神，靠神为以神为乐哈。然后我们这个神目前给我们挺好，很祝福的时候，我们感恩，献上感恩的祭哈。所以他这个地方讲，他说这些列国的人必守祝棚节，祝棚节就是庆祝丰收的时候，大家感恩哈。所以有感恩的心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哦、然后我们的神的荣耀被高举，就吸引更多的人来归耶和华为圣、哦、然后但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圣洁、哦、所以这个二十一节中，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哦，这个锅通常 煮东西的时候容易那个就是沾染污秽啊什么的，但是呢连这些锅呢所有的都要洁净、哦、都要像那个在圣殿前的那个碗一样、哦、是很圣洁很洁净的，所以整个我们奉献给神的话都要被清除、哦、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个一个的挪走，然后我们把最好的献上，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个灾难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的儿女，他的熬炼就是要熬炼我们越来越圣洁。那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帮助我们在这个 恩典，这个还是恩典之期的时候，赶快的除灭，然后紧紧的跟随神，不要再那个一直在耽搁了，一直想说啊，反正神还没到哦，神来的日子还早哦，我们还是就满足自己的老我哦，我们要赶快归向神哦，因为看到疫情的逼近，已经看到这个日期越来越近了，然后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就是没去好好的耕种，结果它会带来这个混乱，如果灾这个饥荒也跟着来的时候，整个一乱起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如果美国这个如果也不注意这个疫情中间的处理，如果整个乱起来的时候，就有多少人也都会丧失生命，互相的攻击、哦、所以这一些征兆已经一直快，我们都快要看到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度日、哦、不要再这个跟随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做法以神为乐，因为这个刹那之间这些已经就要临近了，我们要好好的就是亲近神，在神的引导之下怎么样做我们该做的本分、哦、那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平安喜乐，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在我们周围保护着我们、哦、我们就是紧紧的跟随他，听从他的指示，所以我们就看到盼望，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灾难中间只有让我们越来越好，我们这个叫所谓的天天向上、哦、这个是神喜悦我们的、哦、
好，谢谢黄师母的分享、啊、感谢主、啊、这个我们把撒迦利亚书一起读完，下周开始呢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啊、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本书，那讲完马拉基书、啊、这个神就停止讲话了、啊、所以大家知道、啊、最后这一段话、啊、在400年黑暗时期之前，神一定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人发出提醒、啊、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实在的、啊、很感恩、啊、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早晨这样一起来、很仔细的读圣经，那这是一种属灵的储备、啊、我们越来越看到更多的迹象显明、啊、这个灾难的日子越来越临近，神的子民你我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啊、其中一个准备呢就是属灵上的储备、啊、在约瑟的年代、啊、这个七个荒年来到之前先有七个丰年，那七个丰年当中我们要储存好食物，因为这个灾难要来到、啊、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有点像在丰年当中安安静静的、啊、好好的做一些属灵的储备，这些话、啊我们现在读得懂，有些读不大清楚哈，但是先把它放在心里存在那里，很宝贵的哈，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属灵的兵器，我们可以拿出来征战的哈，来抵挡仇敌的攻击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再有就是就是身边的人哈，这个我们紧紧的抓住神以后啊，真的是要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快快向他们传福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啊、今天、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关心妮娜的情况、啊、她父亲应该是今天的凌晨过世的、啊、5点多钟、啊、收到她的信息说、爸爸已经安静的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请大家特别为妮娜为 Joyce为他的妈妈家人来代祷啊，他们是很艰难的。你想妮娜等在半路啊，本来急急火火的想回去看爸爸一眼，那没有啊这个实现，那我想他的心情应该是会受到打击哈、啊。所以大家要花多一点时间为他祷告，有机会的话鼓励他啊，相信神，在这个时候神的信实仍然是不改变的哈。啊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发生，但是这个时候正是他需要神的时候，紧紧地抓住神。